感谢神的话语，今天胡长老要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学习摩西的信心，过得胜的圣洁生活。我们把时间交给胡长老。
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魏思敏的大要理问答。我来问152问，你们来回答。我魏敏斯特的大要理问答152问说，每一项罪在上帝的手中该受什么样的处罚？好，在魏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150问、我们这个月所学习的前面的150问和150问答里面，他教导我们，所有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其可憎的程度是并不相同啊。有些罪因为因其他本身，并因某些加重其罪行的因素，在上帝的眼中比别的罪更加的可憎。在151问里面，过去两个礼拜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使这些罪加重的原因。他有分成4个原因，第一个是谁犯的罪，向谁犯罪，第三是犯罪的性质与犯罪的时间和地点。我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153和151问，那今天我们152问说，每一项罪在上帝的手中都该受什么样的处罚。在今天的回答里面，他教导我们，每个人所犯的每一项罪，不管是小的或是所憎恶的罪，都是冒犯了神的主权、神的良善与神的圣洁公义。这些对罪都是冒犯了神的属性，同时也冒犯了神公义的律法。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今生和今来世都应该受神的愤怒和咒诅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他的宝血的洁净我们的罪犯，否则我们就无法为我们所犯的罪得到补偿。我们如何可以避免逃避那些因为违背律法而受的愤怒而咒诅甚至于审判呢？上帝要我们向他认罪悔改，靠着这位耶稣基督中保的赦罪的恩典，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而可以逃避因为违反律法而当受的愤怒和咒诅甚至末日的审判。弟兄姊妹，就如约翰一书的第1章的第9节说的，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们来回应今天的我们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感谢主你伟大的创造、护理与救赎的大功。你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一群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因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我们的罪得以完全的赦免。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所赐的信心，因信称义，成为你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在这个新的恩典之约里面，我们有了永生和属天的盼望。愿主你继续赐下你宝贵的应许与祝福给予你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百姓。这时候求主你自己来鉴察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有得罪神或冒犯弟兄姊妹的，求主你施恩怜悯，用你自己的爱子的宝血再一次来洗净我们的罪犯，使我们知道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成一个守节清晰的人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把你自己重价所买赎的教会完全的恭敬的仰望在你恩手当中，因为你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求主你赐给你自己的真道来洗净这个教会，使它成为圣洁，为主你所使用。求主你的话语也常常的提醒警戒你的众儿女，在我们的信徒的生活当中遵守主你的道，过一个顺服基督与圣灵的带领合神心意的得胜的生活。这时候愿主你祝福凡是奉主你的名传讲你的圣言的普世教会，愿他们的敬拜赞美都能讨你的喜悦，愿你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这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与我们同在，愿今天的主日敬拜赞美都能满足你的心意，得到你的喜悦，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 好，今天哥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平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记得去年的八月的时候，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到Springfield分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当时我分享的是唯独神的荣耀。今天也很高兴的，我跟妻子还有我的女儿一同来参加今天的主日敬拜愿神祝福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我想也感谢神的恩典有机会再一次来分享主的话语。愿神赐下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做光照，做感动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彼此在真理中得到造就。我自认为是一位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对摩西这位旧约的伟人的先知有相当的认识。直到我最近有机会读到在灵修的时候读到J.C. Ryle 这位19世纪的英国国家教会的主教，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 Holiness， 就是圣洁。从中我学习到更多关于摩西这位信心的伟人。今天我在这里分享的信息里面有部分是出自这本书里面我所学习到的，透过我今天的分享希望你们在走成圣的道路中可以受到鼓励同样得到益处。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前半部分里面描绘了很多旧约时代的信心的伟人，毫无疑问的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但是无论我们如何从他们榜样中获取的力量，我们都不能按照字面上的去做他们所能做的。我们没有像亚伯一样真的献上一头牲畜，这个牲畜是头生的羊，羊的脂油做祭物。我们也不能像挪亚那样一样建造一个方舟，或者像亚伯拉罕那样离开我们自己的国家或家园，住在帐篷里，甚至把他的自己的儿子献上。但是摩西的故事及他的信心之举却能帮助我们来反省，看看我们信心到底是放在什么上面。在看摩西为我们设立的信心榜样之前我首先要强调，信心它不是个抽象的，信心是有行动的。所以在雅各书第二章的17节告诉我们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一个真正的信心所产生的果效会产生行动。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各样的选择，做还是不做某些事情，顺服神还是顺服人，跟随的基督或者跟随的世界，我们每一个决定选择都表示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一个人的信心如何被知道呢？我想应该是透过他的选择。在这里，摩西被称赞、表扬，是一位信心的伟人，是基于他的选择。现在我想从我们今天所读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24到26节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啊，说明摩西他所做的是怎样不平凡的决定，那又是什么驱使他如此做出不同的选择？同时，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想从这三节的经文里面，24到26节里面，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说明、来解释摩西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的信心伟人。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他摩西放弃了什么；第二，摩西选择了什么，放弃跟选择；第三，什么是摩西的动力，能做出如此的选择、抉择。第一个，我们来看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摩西放弃了什么？摩西放弃了什么？摩西因着信的缘故，他放弃了三项东西。他放弃了这三项东西，可说是一个人能做到了最大的舍弃。第一点啊，第一个放弃，第一样东西他所放弃的是他的身份和地位。在24节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代表的是他放弃他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知道，摩西还是婴孩的时候，法老的女儿保留了他的性命。不仅如此，他还收养了摩西作为他自己的儿子，并且来教育他。在一些历史学家说，因为他是法老唯一的孩子，按照规矩，摩西有一天会成为法老。是否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是基于摩西跟法老女儿的母子关系，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这是多么大的试探，摩西放弃了他的身份和地位。摩西是一个和我们有性情一样有性情的人，他可以拥有这世界上面能给予一个人最高的价值的东西，包括地位、权力、身份、尊荣、头衔，这些都是摆在他的面前，并且是垂手可得。当然，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或许是不一样，同样的试探对每一个人的引诱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些人会追逐名声、财富，有些人追逐美貌、健康或成就感。总之，对这个人的试探引诱，对那个人可能不是。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对某些单身的人士的话，他什么都不想要，只要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啊，对不孕的妇人来讲的话，钱财对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这个渴望的是个孩有孩子。啊，不管你心中所渴望的是什么，我们要想想，你愿意为基督的缘故去放弃吗？你愿意把时间、金钱、精力放在神国度的事工上，而不是实现你的梦想吗？你放弃心中的渴望，会让你感到心空虚或失意、不满足吗？但是在诗篇37篇第四节说，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的所求的赐给你。我们知道，当约伯的一切被神拿走的时候，他还能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不知道在你心中，你真的相信神完全的主权，并让他成为你喜乐的泉源吗？ 你为自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宇宙的主宰的女儿的身份而感到骄傲吗？这都是我们需要的在深思的。还是你还在追求世上的头衔、人的肯定？好，这是第一项啊，摩西所放弃的他的身份与地位。第二样东西也同样在我们在这三节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不愿暂时享中乐中最终之乐，他放弃了享乐。在25节里面，我们看到他宁可和上帝的同百姓同受苦害哈。不愿意暂时享最终之乐，这无疑的，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的生活，各式各样的荣华富贵享乐，如感官的享乐、肉体的享乐、社交享乐，只要摩西喜欢，都将享受的不尽的。以摩西的身份和地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没有一项不是摩西可以轻易获得的，这是何等大的试探！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是不是在追求享乐，追求世上的名位、地位？我们知道，无数人为享乐而活。在美国待久的人都听到一句俗语，他说 ：“Work hard, play hard。”努力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尽情的享乐，所以常常在周末的时候，醉酒造事的事情最多。如今，享乐对摩西来说，就是像摆在摩西嘴边的一个酒杯一样，只要他愿意，他想怎么样畅饮，就可以怎么样的畅饮。但是摩西他不愿意，他拒绝了享乐，这享乐是一个最终之乐。第三个东西是摩西他选择放弃的是财富。他看为基督，在26节里面，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他放弃了财富。在26节里面，埃及的财物用来表示只要摩西愿意继续做法老女儿之子的话，他能够享受无穷的财富。我们今天能够肯定这些财物是巨大的。今天这些残存在埃及的一切的古迹，都还有一些代表性的东西，都是摩西可以所享有的财富，包括金字塔、这个方尖的石塔、庙宇、雕塑，都还在那里为做见证。摩西所放弃的财富是今天我们现代人是无法衡量估计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对我们的应用，金钱对人的影响是如何？人们多么的愿意忍受痛苦的折磨，并不怕麻烦去得到他们。难怪有句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是圣经也警告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神或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然而，多少人得到这个钱财，不惜拼了老命，真是非常的愚蠢。如果你有钱，人们就觉得你是大神通，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这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摩西可以轻易变得富有，他却拒绝了他们，并且放弃了他们。这些就是我刚刚说的，摩西所放弃的地位、享乐和财富。我想，这些都是人人梦寐以求，他却不要。我们在想，他的拒绝并不是因为他年轻气盛，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特意的拒绝他。那时他已经40多岁了，又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他是能够权衡问题的两面，他拒绝了这三样，不是一样，是三样。 他不是因为年迈了或濒临死亡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渴望任何的东西，反正也无法享受。不是的，摩西拒绝可以享受的地位、享乐和财富就在他的眼前，但是他选择拒绝了他们。第二点啊，我们可以看到从摩西他选择了什么？摩西选择的和他所拒绝的、所放弃的一样，令人我们很惊讶、惊叹的。他选择的是一般人所最不愿意选择的事情，也有三项。第一，首先，他选择的患难与受苦。在25节，他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乐最终之乐。摩西离开了法老宫中的舒适和安逸，分开的公开的与以色列的百姓的认同。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奴隶啊，被压迫的民族，被人丢弃，被人仇视的，并且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看来是遥遥无期的。但是摩西这样的选择啊，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我们知道，一个血肉之躯会选择逃避痛苦，是我们的天性。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躲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自愿的选择患难与受苦呢？那我们借此来思想一个问题：患难受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神让他的儿女经历苦难呢？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在雅各书1:2-4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是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乏缺欠。在这里告诉我们，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欢喜的接受，因为试炼对于我们是有益的，它能生发忍耐。在罗马书的5章在3-5节也告诉我们，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其实我们心里都很知道，我们的顺境常常容易让人心高气傲，自大自义，神一下子变成有可有无。但是在我们历尽的困难的中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谦卑的下来了，知道唯有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又护理我们的神，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和依靠。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在这边很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女儿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她自小的时候双眼就失明哈，她一路学习成长都不容易啊。从去年从改革中神学院圣经的辅导硕士班毕业后，很顺利的找到工作，在一所基督教圣经的辅导中心担任辅导员，用神的话来帮助许多人，带给他们盼望。他帮助他们指引，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他们的真正的身份和地位。回顾他的成长的过程，确实有很多的辛酸泪水。但若是我们从头来看，我跟我太太，我的妻子还是会选择这样的道路，因为这样的患难教导我们仰望神、依靠神，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助，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全家灵命的成长与成熟。好，第二个选择，摩西所选择的是什么？他不只选择了第一选择患难与受苦，他第二个选择是与一群被人藐视的人在一起。摩西离开了埃及高高在上的一个社会的阶层的地位， 使自己和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子民联合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奴隶、农民、游牧者，被人压迫的、贫苦的、在患难中被人家虐待的。然而，摩西选择了一个从充满有地位、财富、奢华的高位走下来，让自己的贫困与贫困的人连接在一起啊，这是很令人惊叹的一个选择。我不知道你们会这样的选择吗？我们知道，对那些世上身世上有坎坷的、受人欺辱的人、欺凌的人，我们会或许会表示我们的同情，为他们祷告，甚至施予一些的帮助，那可能就到此为止了。然而，我们看到摩西他所做的不止这些，他不只是对以色列百姓有同情心而已，他还实际的去到他们的中间，和他们的生活在一起。摩西的选择和他们在一起，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苦难中的伙伴，他们的战友，他们的兄弟和他的朋友。第三，他更选择了受凌辱和被轻看。在26节告诉我们，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他所得的赏赐。谁能想象摩西可以愿意离开法老的宫廷，加入以色列百姓所要忍受的耻笑和嘲弄呢？他离开宫廷，加入了奴隶的行列，在人来看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是不是？我们来回想，我们这边有在座有很多孩子的，我们的自己的孩子都大了，但是最近我听说现在孩子们青少年实在是很不容易，因为同侪的压力非常的巨大无比，若不跟上时代和学校所受欢迎的这群孩子们认同的话，听同样的音乐，穿同样的衣着，用同样的字语，你会被排挤的。这是孩子面临从世界而来的挑战。那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呢？你还曾经上次被同事、你的朋友，甚至你的亲戚，甚至路人被人轻看的滋味吗？我想是不好受的。我们也可以自问自己，你曾经向家人、朋友传基督的福音的时候，遭到他们的轻视和辱骂吗？你是如何回应的？你会选择被轻看吗？这说明我们内心渴望的是人的接纳，大于我们渴望神的接纳。好，这是上三项是摩西他所选择的。他所选择的苦难与被藐视的群体在一起，以及受凌辱被轻看。前面我们所提的放弃的三样东西，地位、享乐、财富，这里我们提到摩西选择的三样东西，那就是患难受苦与一群被人藐视的人同在一起，受凌辱与被轻看。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看，放弃也是一种选择。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必须选择放弃某些东西。就如同我刚开始所说的，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样的选择，做还是不做，顺服圣灵还是顺服我们的肉体，跟从耶稣基督还是跟从世界。我们每个的决定与选择都显示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摩西的放弃与选择确实是我们的榜样，这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误导他人，以为信主之后就一帆风顺，没灾没病的。相反的，摩西 给基督徒描绘了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图画，那就是要跟随基督就要舍得放弃。就如约翰一书的二章的十五到十七节所说的，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都不是从父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主耶稣也亲口的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心里是否曾经想过说，哦，我可以又爱耶稣又爱这个世界，那神怎么回应呢？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路上都没有定见，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拿到什么。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七到第八节所说的。我们今天来的第三点，最重要的是什么使摩西如此重要的这样的抉择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解释的。摩西拒绝和放弃人所为看好的啊，选择人看为不好的，这都不是人之常情，需要一些解释。我们如何解释他所做的事情呢？我们在二十四节开头里面就看到了答案，就在这个关键，因着信。信使得摩西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一个选择，以致他的名字可以在列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信心的伟人当中。那么信到底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得很清楚，信就是所望之实底，是未见事的确据。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信心使摩西能看见他肉眼所看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在二十六节所说的，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我们可能会问，摩西自小生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的信心是怎么来的，怎么成长的？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啊，在二十三节里面给提供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答案，他的信心首先来自他的父母。在二十三节里面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就不怕亡命。摩西的父母是凭着信心来保护他的儿子摩西。他们后来把他新生的儿子放到尼罗河以后，在那里他把法老的女儿，在那里被法老女儿发现了。摩西是以传统的方式得到他的信仰，就是从他父母那里。在神的护理下，摩西的亲生母亲成为他的奶妈，继续的抚养教导他，直到他渐渐长大，他的母亲才把他交给法老的女儿。所以我们可以说，摩西是从他父母的教导认识了上帝，和上帝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盟约，以及对神对所拣选以色列百姓后裔的应许。这也就是我们将信仰传递给孩子的方式，言教加上身教。摩西是因为认识神，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个应许，以至于他选择的是一般人不会选择的。虽然摩西并没有因为没有听从他神的吩咐向磐石说话，而是击打磐石，以至于神不允许摩西进入迦南地，在世人看来他似乎没有得到最渴望的赏赐。但就如信心，许多信心的伟人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说， 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迎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摩西的灵眼让他看到什么才是最宝贵的，所以他不计代价的选择了将来的荣耀。正如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八节所说的，现在的苦主比起将来要显现我们的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弟兄姊妹，我想你可以设想，你前面有一个秤，有两样东西你要去衡量，一边放的是个永恒的，但掺杂的有困苦流离痛苦，那另外一方面是一个暂时的，有许多短暂的财富享乐，你会看哪个比较重？那我们来深思这个问题。信心是摩西做了令人惊叹的抉择背后的动力，信心使他选择他所选择的，拒绝他所拒绝的。在我读了这本 J.C. Ryle 这本主教所写的《圣洁》这本书，他有更好的洞见，提出什么是使摩西如此的选择，可分为下列几点供大家来参考。他说，莱尔主教他说，上帝在摩西眼前显明了他自己的旨意与目标。上帝向他启示，有一位救主将要从以色列中降生。他的伟大的应许是和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连结在一起的。摩西相信了这一切，他生命中的每一步，包括他选择了眼中看为坏的，放弃了眼中能看为好的，都要追溯到一个源头，那就是上帝对他说话，他信了上帝的话，他相信上帝会成就他的应许，神说了他就一定要成就，他就立了约也一定要持守。摩西相信神什么呢？他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在理性上他也许觉得以色列脱离奴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信心告诉摩西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也相信上帝是全智的、智慧的。在理性上或许他做的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信心告诉摩西神会带领，神会在特定的时间完成成就他的计划。他也相信上帝是慈爱的，在理性上面或许他觉得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奴役应该还有别的途径，但信心告诉摩西上帝就是爱，上帝不会给他的百姓一丝一毫的不必要的苦难。最后三点，信心告诉摩西在天上为信徒所预备的赏赐远远超过埃及的财富，因为那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信心也告诉摩西，受苦与磨难并不是坏事，他们是上帝的学校，用来操练他们的儿女，预备他们进入荣耀，他们是洗净我们败坏之心的良药，他们是除去我们信心里面有杂质必须要炼净的，他们是切断我们与世界相连带子的必须的刀子，是切断我们与世界相连带子的必须的刀子。信心也告诉摩西，所有他承受的羞辱和嘲笑是为基督所受的，是为基督所受的凌辱，而为了基督的缘故所受的凌辱与藐视乃是荣幸之事。正如使徒信传的五章四十一节告诉我们，使徒们被打了之后，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这算是配得所受的羞辱。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有三件事情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绝对必须要知道，一定是有的。 就是称义、重生和成圣。我们得罪悔，我们的认罪悔改以后，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那一刻，那圣灵就入就内在就住内在我们的住内住我们的心，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同时，基督的义袍也覆庇了我们，使我们可以称义。但是成圣，今天就是我主要讲的，成圣是一生之久的功课。成圣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 J.C. Ryle 这个主教他给我们一个定义，我觉得非常好。成圣是主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成为真信徒时候，借着圣灵在他内心所做的工作，在他内心里面所做的工作。他不仅用自己的血洗净了这人的罪，也将他从天生对罪和世界的贪爱中分别出来，在他里面放入新的动力，让他在生命中实际的能敬虔的来敬拜神。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必定在走成圣的道路，他不可能过着和从前以前的生活。弟兄姊妹，成圣的生活是我们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一定的路径 要经过的。他特别这边我特别讲成圣跟重生的一个重要性，他们的之间的关系。他说成圣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真信心所产生出来的，就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十五章五节所说的，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不结果子的枝子不是葡萄树的枝子。成圣是重生不可分割的一个结果，你重生你必定会成圣的。重生的人是新造人，接受新的心情和新的动力，并且过着一个新的生活。没有成圣就表明你没有重生，没有圣洁的生活就没有重生。成圣是圣灵内住唯一的证据，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基督，就不是属基督的。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要成圣，成圣是一件可以得到的事情。我们会厌恶罪，越发有基督的品格，稳定的成长。最后，我们从摩西的榜样来学习一些生活上的实际的运用。我们在今天我的正道里面告诉我们，除了信心，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我们选择顺服神，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他。知识上面你不可能做得到，也不是一时的冲动和感觉使你的可以做到。在某些程度的效果来讲，他们不能结出长存的果实，他们不能持久的。一个能够站立得稳，信仰必须要有一个稳固的基础，除了信心以外你别无根基。你必须全心的相信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是信靠的，可信的。真正相信上帝，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都是真实的，任何矛盾的理论都是错误的。你必须真心的相信唯有上帝的道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否则你永远不可能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背负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你必须学会相信上帝的应许胜过你手中所拥有的，相信你眼所不见的胜过你眼所见的，相信你天上永恒的基业胜过你地上占短暂的享乐，相信上帝的夸奖胜过人的接纳与肯定。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如果你有，这信心会让你看重将来的赏赐，并轻盖现在的损失。如果你没有，你可能会被世界的洪流所吞没了，失去了方向。各位弟兄姊妹，摩西因着信做了艰难的放弃与选择，摩西为我们设立了很好的榜样。他能得胜是因为他的信，就如我们今天所背诵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了这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本来今天想 跟大家再分享、我们的见证，可是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去了。在我结束我今天的讲道之前，我想提出一些、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来我们让我们自己可以反思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是如何，我是否仍旧过着一个在自己的小王国做王的生活，你是为了神的荣耀喜悦，你愿意放弃暂时的财富享乐与安逸而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吗？对我们有孩子的恩约家庭中的父母，我也挑战你们，你是否愿意像摩西的父母在孩子幼年的时候就尽虔地教导他们关于认识神、敬畏神，还是你选择带领到他们走入这个世界与世人所喜悦的道路？最后，如果你是福音朋友的话，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我盼望你可以从今天的信息里面看到一个永恒与短暂的天壤之别，并且愿意开始思考谁在掌管你的生命。你过去也许一直靠你自己，相信人定胜天，结果真的是这样子吗？但愿意，但愿神救赎的恩典能临到你，你有一天也可以加入我们上帝儿女的行列里面。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主，你赐给这样的宝贵的话语。我们看到你如何使用摩西这位信心的伟人，在我们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主啊，因为他的信心是因为他认识你，他知道你的信实，知道你的慈爱，知道你眷顾你自己的儿女们在世上 所遭遇的这一切。主啊，求主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看到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的身上，也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愿意来委身来跟随你，把这世上的一切的享乐、财富、身份、地位啊，都愿意抛弃。主啊，你自己来跟随你啊，在你的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愿意为你奔走。主啊，求主你自己也保守你自己的孩子们啊，在生活上面有困难的，但是主，你的给我们的赏赐是大的，是永恒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夺取。主啊，求主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看到，我们今天能胜过这世界上所能引诱我们的，实在是凭着我们的信心。主啊，求主你加诸更多的信心在我们身上啊，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坦然的无惧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支取所要得的力量。求主也保守我们众人未来一周的生活，求主也祝福。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